好，我们请继续看讲义的第四页。对照书本的话，这就是秩序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左右啊。好，底下有提到初级大圣经啊，初级大圣经有很多都是含容这个三圣的，比如同样是大圣经哈，我们看看大圣经有各种不同的特色，有般若法门，有文殊法门。那文殊菩萨是在菩萨里面智慧第一的，对不对？般若是什么？般若也是智慧啊，所以同样是谈智慧，般若法门、文殊法门，但是同样是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来看的话，它的性质呢却有一些不同。般若法门基本上对二圣来讲还是含容的，甚至于说在般若法门，须菩提还可以跟佛问答，跟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可是在文殊法门的时候，每一个大阿罗汉啊，佛要他们去探望文殊居士啦，种种这些呢都被呵责一番了。文殊法门那对二圣呢就比较严厉的呵斥。所以那另外呢，就是说在法华经来讲，他就有提到就二圣也能够微小向大。可是在维摩经啊，早期维摩经或者是更早的早期的般若经来说，有些呢认为二圣他一正的忍位以上，南顶忍师地法四三根的忍位以上，他就不能够再微小向大了啊。那但是呢在初级大圣经来说，基本上对二圣还是像底下所举的多少还是有一些贯通的地方啊。那唯识系所中的这大圣经呢，就有的就讲二圣只能证得我空，大圣才能够证得法空，就有些差别。好，底下我们举几个初级大圣经啊，他都确认三圣圣者成立于统一理证，法性空寂，有挂无依。十地经，十地经是华严的十地品，以悟得无生法忍为同于二圣。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十二。无生法忍菩萨在华严经呢现存来看啊，他是得无生法忍入第八地。不过如果以的般若经还有大乘来说啊，无生法忍那是七地得无生法忍。但是内容有提到得无生法忍菩萨他想要入涅槃啊，那他想要入涅槃的时候呢佛有现身来劝化。那这里面有一段文字哈，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说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菩萨呢他认为说无生法忍他体会到空嘛，他说那既然体会到空，我也空，众生也空，既然众生空的话，那我还怎么好度呢？那我干脆就入涅槃啦。那这时候呢佛来现身，如这第四页叫住倒数帝王化现的地方，佛就说就告诉这个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汝得是第一忍第一忍就是无生法忍，顺一切佛法。可是你只得到无生法忍啊，可是呢我们诸佛有十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些呢是属于佛不共法，只有佛才有，菩萨都还没有这十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汝今未得为得，是故勤就说你还没得到啊，那你应该努力呢来要具足说一切佛功德，不要这样子得少为主就入涅槃啊。是故勤加精进，亦莫舍之忍门。在底下说，汝虽得此第一甚深极灭解脱你虽然是得到解脱了，可是呢一切凡夫离极灭法常为烦恼觉观所害，汝当明此一切众生啊。他这个分两段来劝化菩萨，第一个就是说佛有这些种种实力是所谓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可是你还没有得到。第二个呢从众生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说举佛我们有的功德，你无生法忍菩萨还没有。第二个从众生的角度来看，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他还在烦恼当中啊，那竟然你自一个人去入涅槃那你以前发的愿呢？所以就底下就接着讲，善男子，汝应念本所愿，欲利众生你本来发愿要利众生啊，怎么可以这不守信用呢又善男子，一切法性一切法相，有佛无佛常住不异。 一切如来不以得此法故，说名为佛。声闻必知佛，亦得此即灭无分别法。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得到无生法忍，事实上二圣呢，他也是得到这个即灭的涅槃。好，那这里主要是说，二圣无生法忍，在导师在《空智探究》这里面说，还有初级大乘叫起引开展，就是菩萨所悟的这个无生法忍，相当于传统以来所谓的涅槃，就空性上啊，提到无生不生不灭的这种深刻体悟呢，跟二圣提的涅槃不生不灭是从空性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不入涅槃的话，那他再进一步呢，加上他的本愿啊，加上他以前所累积的这些福德来说，他是真正超越二圣的，好，能够得法性生身啊，再继续沿途受生。但是如果说他提到这个无生上师本愿，他就入涅槃的话，那就跟阿罗汉一样，就跟阿罗汉一样了。好，好，再来，第五页讲义，卦五二，般若经以无生法忍能摄二圣智断，智是体悟的智慧，断就是断尽断烦恼。那这个如，下面角注十三，卦五一，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信行人法行人八人。八人是第八人哦，不是有八个人哦，这是第八人。第八人就是从阿罗汉第一人生下来，然后阿罗汉相第二人，然后三果相哦，那出果相。所以第八人呢是四双八倍的最浅的那一位，就是见到位的出果相啊。须陀丸这出果，这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啊、哦。那这些二圣的圣者，他们的智慧，体悟的智慧啊、哦，苦集灭道智、无生智、尽智等等。那还有他断，比如说出果断三劫啊、哦，阿罗汉来断尽一切烦恼等等。即是菩萨摩诃萨无生法忍。那这里所谓的即是无生法忍，并不是说完全等同了哈、哦，而是说他得到无生法忍智断的少分。少分的意思就是他的智慧或者断的烦恼呢，性质上是一样，好、哦，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就是共相的智慧是一样的，好、哦，但是圆满的程度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如卦五二这里所说啊、哦，菩萨法忍是大圣出门，大圣出门是这里讲大圣出门，并不是你出发心就是大圣出门哦。这里讲菩萨法忍才是大圣出门，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们出发心的菩萨啊、哦，开始出发心要修学啊、哦，这里是成佛，假设这里是成佛，那中间比如到第七地的无生法忍，或者第八地，那以菩萨的修行法来说，基本上他开始呢就积集无量的福德啊、资粮啊等等，哦，也学一切广学一切法，但是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是集中收摄来观无我我所。悟道以后，那在沿途受生，这个到成佛，以大圣的修学是这样的啊、哦。那声闻的修学呢，他开始没有像菩萨这样的，这、就是、三大圣集结修护会啊，种种，他一开始呢就很集中在断我执、我所，啊、哦，断尽烦恼。那断尽烦恼以后，或者说这断三劫，这萨迦耶见，这有生界一断以后，顶多七番生死而已。所以他很短了、啊，就是他修行的这个很短，他也没有像菩萨啊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又转得法性生身来生生世世啊到处化身沿途受生也没有啊，所以他集中在这一段。那么这里所说的二圣智断啊，就是说在共相的智慧上面的体证的我空啊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说，菩萨法忍是大圣出门，也就是说在如果无生法忍就不再继续修的话，入涅槃那是共二圣了啦，对不对？但真正超越二圣的话是从无生法忍开始，不管在智慧也好啦，或者是福德啦，在特别真正不再退转二圣的话，这是真正的大圣不退转。所以这里讲大圣的出门啊、哦，特别是指大圣纯大圣的出门。那之前呢是共三圣，声闻必知佛虽忠诚尚不及菩萨出入道门，何况成佛。好， 有人就问，二圣是小圣，菩萨是大圣，为什么说二圣若智若旦即是菩萨无上法忍？答曰，所缘同，就是他们同源诸法实相，如法性实际，这是涅槃的别名。提的也是同样的涅槃，可是呢，立顿智慧为一，共相的智慧是一样的，但是别相菩萨佛他还有一一的别相，这是 超越二圣的。又大圣呢，有无量功德及大悲心守护，所以这是二圣所不及。但是这里强调的二圣的智断呢，是无上法忍的少分。好，上面三，般若经以仙尼，仙尼是一个梵字的名字，因信得解，他是信佛说的一切法空。在般若经里面有几位的阿罗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须菩提啦、舍利佛啊，这些都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那仙尼梵字出现比较少，但是呢他信一切诸法，那这里说他是得信力，那入诸法实相，也能够了解到诸法是空，来证明大圣的现观。好，挂五四，金刚经呢，若以色见我来诵明佛身，如脚柱十五，这有名的偈颂，若以色见我，因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好，第五，龙树觉者阿含经义，引导学者复归世尊的本意，如中论的觉者阿含经义，这是如脚柱十六，我们在空智探究第四章第二节提到中论以阿含经，还有我们这个中观经论章第二节，中论为阿含通论考，到那边呢我们再详谈。中论即使他在抉择阿含经的深意，那特别是着重在阿含经的缘起中道，着重在阿含经的缘起中道。好，在第二大智度论，龙树重要的著作呢就是中论大智度论，另外十住毗婆上也是，中论它是谈身观，大智论跟十住毗婆谈广大的菩萨行。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他抉择阿含经，在大智论呢他也引了很多阿含经，有谈到法空，来阐明第一谛的。这里就举了佛为长爪梵志说法名第一谛，这长爪梵志是谁呢？就是舍利佛的舅舅，摩诃居次罗，他这个指甲都不剪的，所以爪很长，长爪梵志。那么如脚柱十七，因为他是舍利佛的舅舅，就是他的如这里的大智论所引的，就是说长爪梵志的姐姐，当她怀孕，怀就是舍利佛了，她以前这也就是说这舍利佛的妈妈，舍利佛妈妈就是长爪梵志的姐姐了，那以前还没有怀孕舍利佛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聪明，自从怀孕了舍利佛以后，奇怪怎么变得那么聪明，他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奇怪啊。那当然了，舍利佛是声闻的智慧第一啊，他妈妈怀孕的时候也沾了光啊，因为里面有一个聪明的 baby 在里面啊，那他就觉得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后来舍利佛跟佛出家了，那他就饱读经书啦，要去跟佛来论难，要给佛好看就是了，那如这里所说的，脚注十七，一二三，第三行，世中何者是诸法实相？何者是第一义？第一义就是圣义了。所谓圣义，第一义就是义呢，就是最高的真实，就是最究竟的圣义啊。第一就是最究竟的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其实它是无相空相的，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形容，也不是用我们分别思量可以揣摩的。那么他去跟佛问难，他就说一切法不受。那佛就问长爪梵志说，你说一切法不受，不受就是不取了，一切你都不取，那我请问你，你自己说的一切法不受，那你自己的这样的见解你到底受不受啊？这其实是双刀论法。他如果说回答我的见解我受，那你刚讲一切法不受啊，对，那不就矛盾了吗？他如果自己又回答一切法，我连我自己说的一切法也都不受， 那你自己都不受了，那你何必执着？那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好，你何必执着说、我很厉害，我一切法不受？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还有在取着你这个不受的这个法。所以佛呢，就双套论法，那借这个跟他的说法呢，阐明第一谛，就是这诸法呢无所取着。那我在经论里面就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啦，就是离世俱绝百非啦，或者是即使就像一个火啊，四边不可触，即使你是热金丸呐、金子很有价值、但是呢就取着会烫伤这个手一样啊。好，在卦五三大智论引众易经的记名第一谛啊，这是大智论卷一众易经。那众易经这里如叫做好，如第六页讲义最上面哈，各个字一见细论起增进。那大体的内容呢，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啦，都不肯接受别人的法。那各自执着自己的意见呢，那跟人家争论，胜者的话就产生骄慢了，那败者呢懊悔啊，有时候甚至有自杀的。那这里就提到这样产生细论啊，执着自己的法是最好的啊、这个其实都有过失。那这里就问，那什么是第一希坛呢？答曰，就倒数第二行，第一希坛，所谓希坛就是旨趣或者成就的意思。在智论里有提到四种希坛啊、世间希坛、对治希坛、各个为人生善希坛和第一希坛。那第一希坛呢，就是诸法实相啊、那这里就问，什么是第一希坛呢？这里就讲过一切语言道啊、就语言文字啊都超越了，心行处灭啊、你的心思啊分别啊啊、这个都超越了，便无所依，不是诸法。诸法实相无出中后，不进不坏，是名第一希坛。好，那这个都是在举这众易经啊、常照观智，这个都是阿含佛典等等就有了。那有关这一部分，各位不晓得手上有空智探究吗？加个注好了啦、我们没有时间详谈。在讲义第五页上面，卦五三仙女犯智，仙女犯智，我们在空智探究99页的第二行引文啊，有立根犯智，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着种种法相，为是故说法空，所谓仙女犯智，看到啊，仙女犯智，不说五众即是实，这五众就是五蕴呐、不说五众就是如来，这实是如来的意思，亦不说离五众是实，实就是如来。那这里的如来呢，并不是佛啊，但是我的别名。如空智探究99页最后一行，实就是如来，达他嘎达啊，如实了啊，如实而来。无实就是无如来啊，这如来是我的别名。好，这我们以前，那这一节第二章第四节啊，在92页这整节呢，就谈声闻学派他的我法二空说。就在声闻学派里面，不是如唯识所说的他们只了解到我空啊，在智论或中论看来，声闻学派他们还是有谈法空的。好，这是仙女犯智。另外常爪犯智好像也提到哦，众易经，我们看卦五三号智论引众易经名第一谛，这个在97页。众易经它很多别名啊，如97页最后易品啊，然后到98页，那这个易品呢，它是编入经籍部，如98页空智探究98页所说，易品16经八力藏编入小部的经籍。那这个汉译呢，有佛说一组经。好，第二段的第三行最后，大智度论一再引用易品啊、如上明法空所引的无记外，又明第一希坛引众易经三记啊、就是这里啊、他引众易经，那其实这是易品。那这些呢都是在谈一切法离言法性。好，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刚刚讲到犯智啊，就是互相争论谁是最究竟啊、佛告诉他，倒数第三行，佛告诉他，人都是爱着自己的见解， 以自己的见解为真理，自以为是，而非让他人互相论争，结果呢是胜利者长骄慢心，失败者心生忧恼。这意味着真理诸法实相是不能在思辨论证中得来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你思辨啊，思辨不来；不可议，议争论啊，你真理也不是说你这论理比较对比较强，那就代表真理，其实不是啊。所以真理呢是不是在思辨争论中得来，由此而引向法性离言空寂的自证啊，是要靠体证。好，所以这部分可以跟空智探究第二章第四节啊，这对照来看。好，那到这里为止，导师引的中论啊、大智度论，还有一些初级大乘经、般若经等啊，都在强调这三圣所体证的都是无我我所，体证的空，尽管有广狭不同，但是基本上无我我所，这是一致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特色，真熟无碍，请看讲义第六页。那如果对照中观经论书本的话，就是第五页的第三这一段开始啊。那真实无碍呢，是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间的真实无碍，理事无碍，解行互知啊，就是我们理解或者实践啊，互相资助。真实无碍可从解行两方面来说，解就是熟事与真理，熟就是世俗啊，它是跟真谛圣义力是相对，事是做中的这差别的事项啊，它跟这个理性相对。但是我们在理解上呢，是即世俗与真理啊，怎么样的即俗而恒真，又真而不爱俗。所以二谛在这空智探究哈，有一个章节专门在谈二谛，就第十章谈二谛要正确的理解，才不会陷于只是世俗谛啊。所以就中论所说，诸佛说二谛啦，以二谛说法，一个世俗谛，一个圣义谛。好，我们要依着世俗谛呢，来契入第一谛。成佛之道也有讲嘛，有世间世俗的三宝，有圣义的三宝。那我们要依俗契真，不要说一下子就要契入这个圣义的三宝，体悟到法界啊，涅槃。那你对世俗三宝佛像、经书，都把它烧掉啊，不恭敬，这个又就不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着重在俗哦，只是在世俗上的礼拜啊，可是对于这个佛法生的真意是体悟到法界啦、涅槃，这些没有去深刻的体悟呢，又只是现在俗，那又不好啊、哦。所以呢，我们依俗契入真，不依世俗第一就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就不得涅槃。那么依俗契真，不要只现在俗，那同样的，我们真呢也不爱俗。真正体悟的话，他对这些经书啦或者佛像啊，他也不需要一定要把它毁坏，那不必嘛。好，所以真呢也不爱俗。那行呢，就是事行与理证啊，怎样的依世间福智是行进修而悟入真性。像佛他也是三大乘集结修福的智慧嘛，啊，这些事行还是需要的，而悟入真性啊。这就有点类似这样啊，他首先广大的修学福的智慧，好，那到悲智他平等的时候，他来契入真性，集中在无我我所。所以有些在无左的论述有比喻了，如金刚杵，这两边粗，中间狭，好，这粗呢是在修广大福的智慧质量，到这边狭的地方是着重在无我我所，那之后呢又广是做什么？沿土熟生，所以依着世间的福智之行，那消除这贪嗔痴中的烦恼，契入真性。契入真性，那不是到这里契入真性，那就入涅槃。它一样，不费世间的福智之行，又能够沿土熟生。无论是理论或者是实践，都要贯彻真熟而不相爱。真那就理正，熟就是事跟行。依中观者说， 缘起法是相依相成而无自性的，那缘起是无自性，它不会落入依常主宰这样错误的执着。可是它虽然说空无自性啊，可是呢因果却是宛然，它还是有因果了，所以因果历历不爽啊。依即空的缘起有啊，重点在缘起有啊，但是这个缘起有呢，它是如中论所说的，就是诸法因缘生，那我说即是空啊，这空是针对缘起来说，所以这个缘起有，但是不离在空了啊。那这个缘起有呢，我们可以安立世间的种种事相，依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得真俗外的无碍劫才能起。哎，这好像多一个起字啊，再查一下，才能起真俗相成的无碍行，有解有行啊、哦。那是解呢，真俗相依；行呢，真俗相成。那缘起法，我们前面有提到空相应缘起嘛啊、哦。那缘起呢，它一方面此有故必有啊、哦，此生故彼生，它可以安立世间的一切；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哦，可以显示涅槃幻灭。缘起法是处中之说，不偏于事，不偏于理，事相差别又不碍理性的平等，理性亦如平等，也不碍事相的差别。在同一的缘起法中成立事相与理性啊，它不会说差别，不会以差别去说理，也不以平等去说事啊，就事理无碍。缘起法近于辩证法，但是处中，这是处中而贯彻事理的，从正反综合的过程，即顺于事实假名的缘起法，开展生灭的和的相续的相对界。这我们有为生灭啊，这和相续。那么即反而正而超越的开显啊，顺于生意性空的缘起法。这生意性空相对上面啊，就是世俗假名啊，世俗配生意，假名配性空，契合无生的无常无我的绝对界啊，生内配无生。那我们有自性子，往往就会认为我是单一啊，恒常不变。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缘起法，我们只不过无蕴的假合，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哦。那事实上是缘起相续了啊、哦，无常生命，但是呢不是落入断命，但是前后相续，契合无生的无常物的绝对界啊、哦，相对界配绝对界，相对的缘起相，绝对的缘起性。哦，这个后面会谈到性与相，那个地方谈得非常精彩，在《中观经论》第八章第二节，第二节专门在谈性与相，那边大概大体上有四种不同的解说。那其中一种解说，性呢就比较着重在本性，相呢比较着重在外相，外在的相貌。有的人呢在表象看起来怎么样，可是本性呢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说我们透彻了解的话，可以借着相来揣摩他的性，但是这个随着每个人的经验啊、智慧不同啊。另外，这个性并不是本生啊生下来就先天注定的这个性，里面有提到呢，习已成性，就习惯啊，一直累积而成为一个性。我们习惯啊变成个性，个性改变命运了、啊。那所以什么是佛性？哦，在那边谈得非常精彩。哦，有的如来藏系呢认为说，哦，这如来智慧本质德相啊，本质具足，就是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但是呢，另外其他中观来讲，他不认为这个佛性是本具，他是你听闻佛说法种下一个种子，哦，那积习成性啊，慢慢成为清净的佛性啊。哦，那这个在成佛之道有理佛性啊、行佛性、大乘不共法那边呢，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那相对的缘起相，绝对的缘起性啊，事实上它是不即不离，相依相成而不相夺啊，这真是能开显事理的无碍。好，接着我们看悲智圆融，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而同即缘起的正觉。我们先谈智慧，若以真上面来说，一切是缘起的存在，辗转相依，刹那流变，即是无我的缘起。所以真正能够深刻了解到缘起的话，他能够了解到，哦，这个都是重因，众多因缘啊，辗转相依啊， 哦，不是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他能够了解到无我，哦，无我啊，即否定实在性，即所含摄的不变性与独存性，啊，哦，这就有点类似自性的这个执着了，啊，哦，对不对？他否定什么？否定不变性，否定这个常，啊，哦，否定独存性，否定这个义，否定这个实在，但他主宰他可以自己有啊，否定这个实在性，所以自性有时候又看成是跟我同意。宇宙的一切我们没有仔细考察起来没有这样的存在，所以否定创造神，也应该否定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实在的字体，啊，所以在中论里面他怎么否定这些，啊，就提到诸法不自生，啊，不他生，不从他而生，不共生，不是自他合合而生，啊，不无因生，那一切呢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的缘起，缘起无我的中观彻底否定这些，哦，这才悟了一切是相对的依存的流变的存在，所以自性呢那实在不变独存，哦，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么我们透彻了解到缘起无我的中观，它是 相配对的，我们否定了实在性呢就了解一切是相对的存在，否定了不变性常，我们就了解到一切是流变，那既然一切是流变的话，哦，如导师所说的我们一切都是在前因后果当中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善因善缘没有再继续增长的话，那它还是会成住坏空嘛，生住一灭，那是一定的道理，哦，所以我们怎么在一切的流变当中让这个善因善缘更加相续增长，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哦，不要认为我觉得现在觉得还不错啊，事实上这没有绝对不变的了，哦，一切是流变的存在，否定的独有性，我们了解一切其实是依存，互相依存，这是从缘起那，啊，透露出来的智慧，哦，这是先谈智慧，那么谈那个慈悲或德性，从善的方面来讲呢，说缘起是我的人生为身心依存的相续流，哦，我们不是只有靠这个身啊，我们的心啊，身跟心互相依存，那不是只有自己，也是要靠其他的他人啊，父母啦，啊，或者是社会国家等等，就除了自己的别业以外，还有大家的共业嘛，啊，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众，所以缘起他除了体会到破除我执以外呢，他从这个身心依存，从自他，哦，相待依存来讲，哎，他可以再引发一个，就破除自己、哦，认为有主宰啊，想要主宰一切。那从了解深刻到了解是自他依存的话，就那种我们自己了解的空性，可是众生还不了解，我们自己知道学佛，众生还不了解，可是是彼此依存的啊，对不对？啊，如果是自己。体悟啊，高处不胜寒，自己升高了只有一个人，那底下的人都没有跟上来，这样不好，所以呢才从这里透露了慈悲，哦，所以观无二这里说佛法不否认相对的个性，而一般强烈的自我实在感含摄的不变独存主宰，哦，及神我论者的自由意志，这是根本错误，那这个错误呢也有思想啊，那产生的行为啊，就是我们的惑，那就有见惑有修惑一样啊，哦，这是思想与行为的最有根源，否定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体贴的友情的同体平等，所以佛教的同体大悲啊，他，哦，对众生的这种慈悲呢，认为众生也是有佛性的，他不是说像有一些环保团体啊，他只是去保护这个老虎啦，或者是野生动物快要绝灭的，可是天天吃牛排啊，哦，等等啦，嗯，这导师说的啦，导师有天看报纸啊，哦，是，这是西洋人也是真莫名其妙，那在保护野生动物啊，说要怎样怎样抗议，可是自己天天吃牛排，还有穿那个什么鳄鱼的那个皮带啊，你这个根本是差别的嘛，对不对？哦，佛教慈悲就不是这样，他真正体会到众生平等， 这种慈悲人，他是一体一体的，他不是上对下，他不会有这种差别、哦、那这种慈悲人当然是更高尚的了、哦、与一切行为中消极的我们持戒不爱他，更积极的呢来救护他、哦、唯有无我才有慈悲，从身心相依，自他共成，物我互知、哦、物质跟我们、哦、精神互知、哦、互相支助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这里讲唯有无我才有慈悲、哦、那当然慈悲有分三种不同层次的慈悲啊，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众生缘慈它还有众生相啊，哦、火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对我比较好的我就对他好一点，不好的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这慈悲呢是有所差别的，这是众生缘。法缘的话是二圣的慈悲啊，他没有众生的执着人我差别，但对这个法没有像菩萨这样通达一切法空。那无缘他就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这个叫无缘啊，他没有我的这执着的这缘的境，也没有法这个缘，不执着我法才叫无缘。所以我们福缘三门的下联啊，大家到福缘的话注意看一下，有人到福缘从来不看寄送的啊，那个标题那个其实是很好的啦啊，大殿进去很多次啊，但是这个门帘都不看一下，嗯，有很多很不错的。那个下联因智心悲，悲智导，因着智慧来心让那个慈悲升起。那因智心悲这个很有深意啊，慈悲有这三种嘛，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这都有慈悲啊。差别在什么地方？众生缘慈他没有体会到我空法空的智慧，法缘慈呢他有我空的智慧，众生空的智慧，无缘呢他不但我空还有法空。所以因智心悲，我们都有慈悲，可是呢因着智慧慢慢提升，这个慈悲呢也慢慢跟着升华。所以唯有无我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其他的那是有染的、哦、有对待的。好，最后解真智慧与真慈悲及缘起正觉的内容。所以真正的体会到缘起、哦、它不是只有自己去除我执啊，去除涅槃而已，它如果能够再进一步了解到诶众生跟我、哦、自他 这边的话，它那悲心也跟着出来了。好，最后是空有融会。缘起性空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这是八部缘起中道。生灭的因果诸行是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缘起就众因缘合合而起。性空，性空就是没有自性，一的自性是空，常的自性啊，住在实在这些都没有，这是性空。佛说一切从缘有，一切毕竟空、哦、一切那是众因缘合而有，一切毕竟空。那往后我们会经常会提到中观的特色、哦、它是它二谛嘛，二谛融通呢它是怎么样，世俗假名有，圣意是毕竟空、哦、世俗配圣意，这有配空，这是中观的特色、对二谛、正确的掌握呢就是圣意、涅槃啊、诸法实相，那是心行除灭、缘已道断，那是毕竟空的。可是呢，还是有因果历历不爽啊。那这个缘起世俗的假名呢，还是有的。有中与空中有它认识论的根本不同处，所以对两中认识的方法论，中观经论特别的给指出来。那这个方法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中观经的第四章如角注二十一这里所说的中道之方法论。如果方法弄错的话，比如说结论就不一样了。好，第四空有融合、哦、导师说所融会的空有不是说、哦、拿空中跟有中、硬要把它凑合凑合，两边不要争论，不是、哦、那所融会的空有呢是从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道中使真妄啊、真妄是一对的啊，事理性相空有平等与差别等，这个在世俗来看好像看的是都是对立的，对不对？可是呢在中论中观来说，它是因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能够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总观。好， 其实注解还有很多蛮珍贵的资料啊，比如说像悲智圆融在角注的第十九，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有一节啊，专门在谈慈悲与智慧的融合。那空有的融会角注第二十啊，在中观经论十一章第二节，缘起空有啊，这边都有详细的解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再来今日的引言还有第一章讲义已经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慢慢消，所以讲的会比较快一点，重点大家能够预习的话会比较理想。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